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这三十分钟，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危机意识和召命感。危机意识和召命感。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十月一号国庆节的时候，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军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很整齐的这个操兵，然后有国家的领导人呢，出现在天安门上面呢，有这个阅兵的意识。我自己呢很喜欢看军人这个叫操兵吧，或者是很整齐的那种前进的气势。在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我觉得也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侍奉的基督徒要常常提醒我们的，那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和四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和四节这样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好，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思想危机意识和召命感。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各种的兵种啊，很整齐的阵容向前迈进，天上有飞机啊，地上各种兵种当中呢有女兵的时候呢，更令很多人呢眼睛一亮，成为阅兵大典的亮点呢。如果将整个的这个阅兵仪式呢改换成听众朋友你，也就是我们中国各地的教会传道人跟头羊，无论是大城市的、小镇的、山沟的、家庭教会的，还有大教会的教会的代表人、同工们排队在天安门广场走一趟的话，你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阵容会不会是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短短的半个小时里，我要分享的题目呢，分三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士气和危机感，军人的士气和危机感。第二段呢，是腐败社会的警钟，从圣经里面看腐败社会的警钟。最后呢，第三段就是我们中国教会的警钟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希望这30分钟以后呢，我们都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自己啊，在南韩以宣教士的身份侍奉了20多年，与益友中波电台，也就是益友一台和益友二台呢，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而最近这10年或者10几年呢，由于韩流之风，所以呢常常会看到有关韩国艺人的新闻，当然这是属于娱乐新闻了。韩国男性艺人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会当兵入伍。著名的歌星、著名的电影明星或者电视明星呢，要就是男士啊，韩国人呢要进入军队的时候呢，常常会有新闻也报道的。 那如果你留意韩国教会或者韩国宣教的增长呢，这一个军人背景是一定要留意的。韩国男性是要义务当兵的，这是南韩义务兵役制度造成，使他们成年人口的一半，也就是全国所有的成年男士呢，都经受了体能、爱国、团结、吃苦和战斗精神的磨练，平均一个男士是两年。所以他们将一生当中最年轻力壮的两年呢，献给了国家，保卫国土。当然这是一件美事了。军人是最不怕吃苦的，也是最讲究士气的。而保罗就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呢，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他又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你问一问身边当过兵的人，他们都知道在军队里面那个命令体系还有备战状态当中会有什么情况。当过兵的人也明白所谓的二级戒备令，再升一级的时候呢，是一级戒备令，有什么差别，备战跟战争状态是怎样。在2012年11月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重大新闻呢，十八大当中呢，这个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最高领导人在讲话当中讲了一句类似这样的，那就是我们国家贪腐的问题严重到一个程度，如果不解决的时候呢，中国将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当然这里指的亡党呢是共产党，这里指的国家呢是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亡党亡国这四个字啊，作为关键词你上网搜寻的话，你就会找到十八大相关讲话的内容。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是，国家领导人流露了治国的危机意识。那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呢，是要去到韩国的背景。同样的讲话如果出现在韩国社会、南韩社会的话呢，在全国的男士都有军训背景之下，他们对于亡党亡国的认受性和震撼性跟我们中国人那个领受的程度、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好，危机意识和召命感。第二段我们来思想腐败社会的警钟。我先借用美国的情况来思想，然后跟你一块看一下旧约圣经先知所敲响的警钟是怎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机构叫学员传道会，英文简写呢是三个 CCC， 它原来呢叫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美国学员传道会的前总裁比尔布莱特 Bill Bright， 他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中期呢出版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警告美国人呢，因为美国的基督徒人口啊，一般说是有六千万基督徒的美国呢，他在有一章，其中一章呢，那个章题叫《审判之下的美国》，里面讲了美国面临的六大社会危机。第一个危机是美国大众生活的世俗化，第二是所谓的社会问题，第三是传统家庭的解体，第四是自我中心的崛起，第五是终审法院或者最高法庭的判决，然后呢，第六个危机就是同性恋的爆发。简单来说呢，大众生活的世俗化指什么？在美国呀，公共场合还有公立学校等等地方呢，已经不可以表达基督教的思想了，它有法律的限制。第二， 所谓的社会问题包括了青少年的犯罪、吸毒、暴力、强暴、没有结婚就怀孕、堕胎、艾滋病、酗酒等等的问题，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灾难。最近这几个礼拜你留意过，那就是美国孩子的学校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常常有这个用枪械杀人的悲惨案件。第三个美国社会的危机呢，就是传统家庭的解体。在上一个世纪，美国的家庭离婚率增加了700%，也就是7倍。每 1.8 对的婚姻里面呢，就有一对离婚，也就是比两对有一对离婚还高。每年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孩子牵连在离婚的案例当中，有1300万个18岁以下的孩子呢，失去了双亲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双亲，也就是爸爸妈妈都离他们而去，或者是爸爸离他而去，或者妈妈离他而去。有多少呢？1300万个18岁的美国孩子是这样的。这是传统家庭的解体。其实讲到这里呢，这个跟我们中国社会过去这30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象呢，不谋而合的。第四，就是美国社会的自我中心的崛起。第五，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终审法院的判决，最高法庭的判决，它是指什么呢？就是在美国呀，1947年的有一起判例当中，将政教分离，政治跟宗教分离，并且呢，背离了美国建国领袖的宗旨。情况是，重新的解释美国宪法赋予宗教的自由，也就是限制宗教。继而呢，在1962年和63年呢，美国法院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呢，判定不许美国的公立学校，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许美国公立学校阅读圣经，公开阅读圣经，老师不能公开，学生也不能够在班上公开的读新旧约圣经和祷告。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1970年代以后越来越自由的美国社会，却更在伦理道德上远离了圣经的伦理道德。这是美国社会的第五个危机。根据布莱特所讲的第六个危机呢，就是同性恋的爆发。以人权的名义，美国已经有多个州在法律上承认同性的夫妻，也就是家庭观念改变了。家庭不再是一男一女，爸爸是男士，妈妈是女性，而是可能有两个男人做双亲，两个女人做双亲，伦理道德不断的下降。这是危机意识啊，布莱特博士在1990年代的中期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章讲审判下的美国，他还有一章是讲到教会缺乏能力。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我在这里跟你看圣经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怎么样对当时的犹太社会发出警告。耶利米书呢，是在犹大王国前敲响的警钟。耶利米他警告悖逆神的灭国之灾必定会来临，结果呢，耶利米真的目睹了他们自己的国王和人民被杀被掳。以西结书呢，继续记载以西结先知呢是被掳到外地，但是呢，他沦亡在外地的时候呢，看到了异象，这异象是关于他祖国耶路撒冷宗教领袖变节，宗教领袖腐败，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所以你读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呢，以西结先知他所看到的异象呢，神荣耀的宝座是能够移动的，是能够飞行的。如果 认为神的同在永远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呢，你读了以西结书就知道那是一个大错和无知的想法。好了，前面我为什么提说我自己在韩国做宣教侍奉的经验呢？因为啊，无论南韩或者北朝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最大的不同啊，是他们有亡国的经验，而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最差呢是被列强瓜分、被驱掠，我们有这样的痛苦。可是亡国和被瓜分呢，是两种不同的情况，都是耻辱和失败，但是意义完全不同。日本驱掠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退到了重庆，但是仍然在我们的中国领土之内。就算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但是韩国或者朝鲜被日本驱掠的时候，却没有容下他们自己政权的空间。所以呢，你到上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单位，那里曾经是韩国的临时政府，借用了中国的领土，组织了他们的临时政府。所以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有亡国的经历。为什么韩国、南韩每一个男士规定到18岁以后都要义务的服兵役呢？这是跟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差别。现在回到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的教训，我们来看犹太人怎样亡国，而先知在他们亡国之前所发出的呼声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很有意思的是，旧约的先知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另外一种呢是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就是有一个清醒的状态，知道现在是危险了。没有危机意识就是觉得现在是很平安的，可以快快乐乐的享受。没有危机意识的，在先知书里面被称为是假先知。你可以看耶利米书4:10、6:14、8:11、12:12，耶利米书13:13、14:13、16:5、23:17、28:15、38:4，以及以西结书13:10、13:16。有危机意识的传讲审判的信息，而鼓励老百姓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传讲是真的信息，传讲这样的先知呢是真先知。现在我就举例子，你慢慢的听。耶利米书4:10，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耶利米书6:13-19，我只读其中的两节，13、14，因为他们从小，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那这是腐败。14，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8:10-12，我读其中的11，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跟第6章的内容一样，重复了。耶利米书14:13-15，我读13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14节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驮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这是假预言。然后16:5，耶和华如此说， 不要进入丧驾，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耶利米说23:16-17，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那假先知啊，宣讲平安了，平安了。但是真先知耶利米呢，却说你们要回转，离开偶像，离开虚谎，离开贪腐跟腐败，归向神。可是却没有人听耶利米先知的信息。我们继续看38:2-4，第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致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耶利米在以色列人从君王、祭司、先知都离弃耶和华的时候，发出回转的警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是没有平安的。而假先知呢，却说平安了，平安了。弟兄姊妹，将耶利米书52读一遍，在读以西结书，你会发现情况是一样的。来到以西结书的8，你会发现呢，读起来是非常可怕的。8，我现在不会将18全部读给你听，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容许，再有5我们就要结束了。但是在8开头的几节呢，他讲了时间年份，就是6年6月初5日，以西结先知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他面前，而在那里呢，主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看到神的异象，神荣耀的异象。然后呢，在异象当中呢，他看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他家乡神的殿。他在朝北的内院门口呢，在那里看到有触动神怒气偶像的作为。那然后呢，他不断的跟随着神的引导，看到圣殿里面可怕的现象。6，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然后可怕的是，以西结书8:6的最后一句啊，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所以在这8里面呢，在异象当中，先知以西结不断的看到一个比一个可怕的情况，就是在敬拜神的圣殿里面的祭司跟宗教的领袖呢，没有敬拜耶和华上帝，而是敬拜偶像。在隐秘的地方仍然是这样，你看8:7，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很有意思啊，有个洞，墙上有个洞。8，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 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然后十三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就这样一幕一幕的，先知以西结披露了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宗教领袖跟国家的领袖腐败越立身的景象。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危机意识与召命感。召命感就是有一个强烈的负担，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第三段，中国教会的警钟在哪里？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世界末日哪一天来到这样的虚假的错误的解释圣经的异端邪说的道理，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环视我们自己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你所认识的另外一个县另外一个村的教会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判断当中的形势呢？记不记得我一开始所说的，国庆节的时候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国家的军人摆起各种美丽的阵容，士气高昂的操兵，国家领导人阅兵的时候，你看到军人的士气，你会知道国家被保卫的信心。当我们改换成教会的基督耶稣的精兵，也就是每一个不同教会的，无论是安徽的、河南的、江苏的、广西的、黑龙江的教会的代表头羊，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排列成一个队伍走起路来，是否整齐？是否蛮有信心？是否蛮有爱心？是否认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以利沙，著名先知的徒弟，以利沙的徒弟，名字叫基哈西。基哈西贪腐的记载写在列王记下第5章。当他贪腐回来的时候呢，他的老师以利沙说了一句话：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列王记下5章26节。那么现今是什么时候呢？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侍奉主的听众朋友，新年开始了，我鼓励你从头再将自己献给主，好好的聆听来自天上的呼召，认真的对待圣经的每一段经文，让我们一生一世好好的侍奉主。愿2013年成为你更贴近主心意的这样有危机意识、有充满召命感的这样的一个主的仆人。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激励我们。谢谢收听，再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专注。